长孙览的侄子长孙赤，长孙赤的弟弟长孙晟。长孙览字修英，是河南洛阳人。祖父长孙志曾任北魏太师、假黄钺、上党文宣王。父亲长孙绍远曾任北周小宗伯、上党郡公。长孙览性格宽厚文雅，有气量，大致浏览过书籍，尤其通晓音律。西魏大统年间，从家中被征召出任东宫亲信。北周明帝时任大都督。武帝在藩国时与长孙览亲近友善，等到即位后更加礼遇他，破格授予车骑大将军。每当公卿上奏，必定让他审阅。长孙览有口才，声音气势雄壮，凡是他宣读的诏令，百官都注视着他，皇帝常常称赞他。长孙览最初名叫长孙善，皇帝对他说，我把各种政务委托给你先阅览，于是赐名览。等到诛杀宇文护时，因公晋封为薛国公，此后历任小司空，随从平定北齐，进位柱国，封他的次子长孙宽为管国公。宣帝时进位上柱国大司徒，不久历任同今二州刺史。高祖担任丞相时转任宜州刺史。开皇二年要出兵江南，征召他为东南道行军元帅，统帅八总管从寿阳出发，水陆并进。大军抵达长江边，陈人大为惊骇。恰逢陈宣帝去世，长孙览想趁此机会消灭陈国，监军高炯认为按照礼制不讨伐有丧事的国家，于是退兵。皇上曾命长孙览与安德王杨雄、上柱国元协、李冲、左仆射高炯，又为大将军于庆泽、吴州总管贺若弼一同宴饮。皇上说，我从前在北周竭尽忠诚节操，但苦于猜忌，常常令人心寒，做臣子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依靠。我对你们从道义上是君臣，恩情如同父子，我应当与你们共享终身吉祥，除非谋逆之罪，一概不追究。我也知道你们极为忠诚，特意交付给太子，你们应当多次去见他，希望能逐渐亲近。柱国大臣的众望实际上属于你们，应当理解我的心意，对他的恩遇里带到了如此地步。又为蜀王杨秀娶长孙览的女儿为妃，后来因母亲去世离职，一年多后启用恢复原职，不久转任荆州刺史，在所任官职上都有政绩，在官任上去世，儿子长孙弘继承爵位，历任宋、顺、临三州刺史、司农少卿、北平太守。长孙赤字仲光，是上党文宣王长孙志的曾孙，祖父长孙玉曾任北魏太常卿、冀州刺史，父亲长孙嗣曾任北周开府仪同三司、雄将二州刺史、平原侯。长孙赤性情聪慧，仪表俊美，广泛涉猎各种书籍，同时擅长武艺。北周建德初年，武帝崇尚道法，尤其喜好玄学言论，寻求学问兼通经史、善于谈论的人担任通道馆学士。长孙赤应选，与杰出人才交游，通晓涉猎更加广博。建德两年被授予雍州仓城令，不久转任周飞令，接连治理两个县，考核成绩连续最优，升任骁郡守。入朝人御正上使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升任丞相府公曹参军，加授大都督，封阳平县子，食邑200户，升任稍伯下大夫。同年王谦反叛，长孙赤随从信州总管王常树逆江而上，以长孙赤为前军，攻破王谦的一个镇，平定楚、河等五州，擒获伪总管金山公元镇，因功被授予仪同三司。等到高祖寿善即位，长孙赤率领先入宫清宫，当天被授予内史舍人、上仪同三司。不久以本官代理东宫右庶子，出入东宫和皇宫，很受信任。加上处事周密，高祖常常称赞他，授予左领军长史、持节，出使东南道36州，废置州郡，巡视考察风俗。回朝后授予太子仆、加谏议大夫，代理长安令，与大兴令梁皮都称职。然而梁皮以严正闻名，长孙赤以宽厚公平显明，施政不同，但辖区内各自得到教化。不久兼任右长平监，升任雍州赞制，改封饶梁县子，升任鸿胪少卿。几年后 转任太常少卿、禁卫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持节为河南道28州巡省大使，在路上被授予吏部侍郎。大业元年升任大理卿，又任西南道大使，巡视考察风俗，升任户部尚书。吐谷浑侵犯张掖，命长孙赤率领精锐骑兵5000人击退他们，追到青海才返回，因功被授予银青光禄大夫。大业六年，皇上巡幸江都宫，留长孙赤在东都居守，并代理左后卫将军事务。同年死于官任，时年62岁。儿子长孙安世任通事业者。长孙晟，字季晟，性情通达聪明，大致浏览过书籍，擅长弹弓，精于射箭，敏捷过人。当时北周崇尚武艺，贵族子弟都以互相夸耀，常常一起持马射箭，同辈人都比不上他。18岁时任司卫尚侍，起初没有名声，人们不认识他，只有高祖一见到他，深深赞叹惊异，于是握着他的手对人说：“长孙郎武艺超群，刚才与他交谈，又有很多奇谋，日后的名将难道不是这个年轻人吗？”宣帝时，突厥摄徒向北周请求通婚，将赵王宇文昭的女儿嫁给他。然而北周与摄徒各自夸耀竞争，精选骁勇的人充当使者，于是派长孙晟作为副使，陪同汝南公宇文神庆送千金公主到他的牙帐。前后派出的使者几十批，摄徒大多不礼遇，见到长孙晟却唯独喜爱他，常常一起游猎，留了他整整一年。曾经有两只雕飞着争夺肉吃，于是拿两支箭给长孙晟说：“请摄取他们。”长孙晟便弯弓持马前往，遇到两只雕互相搏斗，于是一箭射穿两只雕。摄徒很高兴，命各位子弟贵人都亲近友好，希望亲近他以学习弹射。摄徒的弟弟处罗侯号称突利射，尤其得众心，却被摄徒猜忌，秘密托付心腹，暗中与长孙晟结盟。长孙晟与他一起游猎，借此观察山川形势，部众强弱全都了解清楚了。当时高祖担任丞相，长孙晟把情况禀报高祖，高祖非常高兴，升任他为奉车都尉。到开皇元年，摄徒说：“我是周家的亲戚，如今随公自立却不能制止，还有什么面目见可贺敦呢？”于是与高保宁攻陷凌鱼镇，约定各面部落共同图谋南侵。高祖刚刚即位，于是非常恐惧，修筑长城，发兵屯驻北部边境，命殷寿镇守幽州，余庆则镇守并州，屯兵数万人作为防备。长孙晟先前知道摄徒、殿爵、阿波、突利等叔侄兄弟各自统领强兵，都号称可汗，分居四面，内心怀有猜忌，外表表示和睦，难以用武力征讨，容易用离间计。于是尚书说：“我听说丧乱到极点，必定导致太平，因此上天开启时机，圣人成就事业。陛下处在百王之后，承受千年之期，华夏虽然安定，戎场仍然梗阻，兴师征讨不是时候，弃之度外又在侵扰，所以应当秘密运筹策略，逐渐加以驱逐，计策失误则百姓不安，计策得当则万代之福。吉凶所系，希望详细考虑。”我在北周末年充任外使，匈奴的隐伏确实都了解。殿爵对于摄徒兵力强大而地位低下，外表名义上相主，内部裂痕已经显露，鼓动他们的情绪必将自相争斗。右楚罗侯是摄徒的弟弟，奸诈多而势力弱，曲意取悦众心，国人喜爱他，因此被摄徒猜忌，他的心很不安，表面上弥合关系，实际上怀有疑惧。右阿伯首属两端，夹在他们之间，很怕摄徒，受他牵制，只追随强者，没有坚定之心。如今应当远交而近攻，离散强者而联合弱者，派使者到殿爵说服联合阿波，那么摄徒就会回兵，自己防守右地。又引道处罗侯派他联合西，那么摄徒就会分兵回防左方。首尾猜疑，复兴离西，十几年后乘机讨伐，必定可以一举而灭亡齐国了。皇上看了奏表非常高兴，于是召见与他谈话。长孙晟又口头陈述形势，用手画山川，写出虚实，都了如指掌。皇上深深赞叹惊异，全部采纳。于是派太仆元辉从一无道出使，到殿爵处 赐给狼头道，假装清静，礼数非常优厚，便觉派使者来，让他的位次在摄图使者之上。反间计施行后，果然相互猜疑，授予长孙胜车骑将军，从黄龙道出发，携带财物赐给西席契丹等，让他们做向导，得以到达处罗侯的驻地，深入结交，引诱他内府。开皇两年，摄徒40万骑兵从兰州入侵，到达州盘，击败达西长如的军队，准备进一步南侵。殿爵不服从，率兵离去。当时长孙胜又劝说染干假传消息告诉摄徒说，铁勒等反叛，打算袭击你的牙帐。摄徒于是害怕，回兵出塞。几个月后，突厥大举入侵，朝廷分八路元帅出兵抵御。阿波到达凉州，与窦荣定交战，贼帅屡次败北。当时长孙胜是偏将，派人对阿波说，摄徒每次来战斗都打胜，阿波才进入就马上失败，这是突厥的耻辱，难道不内心惭愧吗？况且摄徒与阿波兵力本来相当，如今摄徒日益取胜，被众人推崇，阿波不利，为国家带来耻辱，摄徒必定会因此把罪过归到阿波身上，实现他早有的计划，灭掉北牙。希望你自我估量，能抵御他吗？阿波的使者到来，长孙胜又对他说，如今达头与隋朝联合，而摄徒不能制止，可汗为什么不依附天子，联合达头，合起来变强，这是万全之策，哪里向损兵折将背负罪名，回去归附摄徒，受他杀戮侮辱呢？阿波采纳了，于是留在塞上，派人随长孙胜入朝。当时摄徒与魏王杨爽的军队相遇，在白道交战，战败逃到沙漠。听说阿波怀有二心，于是袭击北衙，全部俘获他的部众，并杀了他的母亲。阿波回来无处可归，向西投奔殿爵，借兵10余万，向东攻击摄徒，收复了故地，收集散兵数万人，与摄徒相互攻战。阿波屡次取胜，势力更加扩张。摄徒又派使者朝贡，公主自己请求改姓，请求做皇帝的女儿，皇上同意了。开皇四年，派长孙胜作为副使随于庆泽出使到摄徒处，赐公主姓杨氏，改封大义公主。摄徒接受诏书，不肯起身跪拜，长孙胜上前说，突厥与隋都是大国天子，可汗不起身怎敢违背你的意愿，但可赫敦是皇帝的女儿，那么可汗就是大隋的女婿，怎么能无礼不敬重岳父呢？摄徒于是笑着对他的达官们说，必须拜岳父，我听从就是了。于是跪拜诏书，出使回来后符合旨意，被授予仪同三司、左勋卫车骑将军。开皇七年，摄徒去世，派长孙胜持结拜他的弟弟处罗侯为诺和可汗，让他的儿子雍驴为叶护可汗。处罗侯通过长孙胜启奏说，阿波被上天灭亡，与5-6千骑兵在山谷间，俯伏听候诏命，应当抓来献上。于是召集文武商议。乐安公元协说，请就地斩首示众，以惩戒他的罪恶。武阳公李冲说，请活捉入朝，公开处决，以向百姓展示。皇上对长孙胜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长孙胜回答说，如果突厥背德狂妄，必须用刑罚统一。如今他们兄弟自相消灭，阿波的罪恶并非背叛国家，趁他困窘抓来杀戮，恐怕不是招抚远方的方法，不如两方都保全。皇上说好。开皇八年，处罗侯去世，派长孙胜前往吊唁，并携带陈国所献的宝器赐给雍驴。开皇十三年，刘仁杨清逃亡进入突厥，谎称彭公刘昶与宇文氏的女儿图谋造反隋朝，声称派他来秘密告诉主上，雍驴相信了，于是不修职贡，又派长孙胜出使暗中观察。公主见到长孙胜言辞不恭，又派他私通的胡人安岁家与杨清商议，煽动蛊惑雍驴。长孙胜回到京师，全部奏报情况，又派长孙胜前往索要杨清，雍驴想不给，谎称检查客人中没有这样一个人。长孙胜于是贿赂他的达官，知道杨清所在，夜里突然抓获他给雍驴看，于是揭发公主的私事，突厥人大为羞耻。雍驴抓住安岁家等人，一并交给长孙胜。皇上非常高兴，加授开府， 仍派他进入藩国监督处死大义公主。雍闾又上表请求通婚，朝议准备同意。长孙晟又上奏说，我看雍闾反复无常，没有信义，只是与殿爵有仇，所以依靠国家，即使与他通婚，终究必定反叛。如今如果娶了公主，凭借威灵，殿爵冉干必定又受他征调，强大后又反叛，以后恐怕难以图谋。况且冉干是处罗侯的儿子，一向有诚意，至今两代，我先前与他相见，他也请求通婚，不如答应他，招他南迁，兵力少，势力弱，容易驯服，让他对抗雍闾，作为边防屏障。皇上说好，又派使者慰问小玉冉干，答应娶公主。开皇十七年，冉干派500骑兵随长孙晟来迎娶公主，将宗室女封为安义公主嫁给他。长孙晟劝说冉干率众南迁，居住在渡京旧镇。雍闾记恨他，屡次来抢掠。冉干侦察到动静，就派使者奏报，因此贼寇来临时常常事先有防备。十九年，冉干通过长孙晟上奏说，雍闾正在制造攻城器械，打算攻打大同城。朝廷下诏调发六路总管，都归汉王杨亮指挥，分道出塞讨伐。雍闾非常恐惧，又与达头再次结盟，合力偷袭冉干，在长城下展开大战。冉干战败，他的兄弟子侄被杀，部落也四散逃亡。冉干与长孙晟仅带着5名骑兵连夜向南逃走，到天亮时走了100多里，聚集了几百名骑兵，于是相互商议说，如今兵败入朝，不过是个降人罢了，大隋天子怎么会礼遇我呢？殿爵虽然来了，但本来没有冤仇，如果去投奔他，他一定会收留我们。长孙晟知道冉干心怀二意，就秘密派随从进入抚远镇，让他们迅速点燃烽火。冉干看到4座烽火台都点着了，问长孙晟，城上为什么点烽火？长孙晟骗他说，城墙高地势远，一定是远远看到敌人来了。我国的法规，如果敌人少就点2座烽火，来得多就点3座，大举逼近就点4座，这是让看到敌人既多又近。冉干非常害怕，对他的部众说，追兵已经逼近，暂且可以投靠城池。进入抚远镇后，长孙晟留下冉干的达官执事统领部众，自己带着冉干乘一马急速入朝。皇帝非常高兴，晋升长孙晟为左勋卫骠骑将军，持节护送突厥。长孙晟派投降的俘虏侦察雍闾的情况，得知他的牙帐内屡次发生灾异，夜里出现红色彩虹，光照数百里，天狗星坠落，下了3天血雨，流星坠入他的军营，声音像打雷一样。雍闾每夜都自己惊恐，说隋军就要来了。长孙晟把这些情况上奏，并请求出兵讨伐突厥。兜素等人归附冉干，前后到来的人有男女1万多口，长孙晟安置了他们。从此突厥心悦诚服的归附。不久，封冉干为义力真斗奇人可汗，在武安殿赐予射箭，挑选了12名善于射箭的人，分为2队。奇人说，臣因长孙大使得以见到天子，今天赐射，希望加入他那一队。皇帝同意了，给长孙晟6支箭，射出的箭都射中鹿靶，杞人那一队最终获胜。当时有一群飞鸟，皇帝说，你擅长弹弓，替我打下来。10发都命中，飞鸟应声而落。这天百官获得赏赐，长孙晟得到的特别多。不久，派遣他率领50000人在朔州修筑大历城来安置冉干。安义公主去世后，长孙晟持节护送义城公主，又嫁给了冉干。长孙晟又上奏，冉干部落归附的人已经很多，虽然住在长城之内，但仍被雍闾超掠，往来辛苦，不能安居，请求将他们迁到5原，以黄河为险固，在夏州嵊州之间，东西到黄河，南北400里，挖掘横沟，让他们住在里面，任意放牧，免遭超掠，人们自然会安定。皇帝都听从了。20年，兜兰发生大乱，被部下杀死。长孙晟因此上奏说，如今王师逼近边境，作战多次取胜，贼众内部离心，首领被杀，趁此机会招降引诱，他们一定会都来投降，请派遣冉干的部下分头招抚慰劳。皇帝同意了，果然全都来归附。达头恐惧，又大规模集结军队。 皇帝下诏命长孙晟统领降人，担任秦川行军总管，受晋王杨广指挥出逃。达头与晋王抗衡，长孙晟进献计策说，突厥饮用泉水容易下毒，于是取来各种药物投在上游水中，达头的人畜饮用后大量死亡，于是大惊说，天上降下毒水是要灭亡我吗？于是乘夜逃走。长孙晟追击，斩首1000多级，俘虏100多人，缴获牲畜数千头。晋王大喜，带长孙晟入内帐，一同宴饮，极尽欢乐。有突厥达官前来投降，当时也在座，说突厥内部非常害怕长孙总管，听到他的弓声说是霹雳，看到他骑马奔驰称为闪电。晋王笑着说，将军震怒，威行境外，竟然与雷霆相比，多么雄壮啊。军队回师后，受长孙圣上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派他返回大理城安抚新归附的人。仁寿元年，长孙圣上表说，臣夜里登上城楼，望见沙漠以北有赤气，长100多里，都像鱼角下垂到地。警察验兵书，这叫做洒血，他所笼罩的国家必定会破灭。要消灭匈奴，应该在今天。皇帝下诏命杨素为行军元帅，长孙晟为受降使者，宋冉干北伐。仁寿二年，军队驻扎在北河，遇到贼帅司隶四京等人领兵抵抗，长孙晟与大将军梁墨击退他们，转战60多里，贼众大多投降。长孙晟又叫冉干分别派遣使者到北方铁勒等部招抚收拢他们。仁寿三年，由铁勒、思杰、弗利聚、浑、胡萨、阿拔、仆古等10多个部落全部背叛达头，请求前来归降。达头部众大败，向西逃奔吐谷浑。长孙晟、宋冉干安置在碛口。事情结束后入朝，遇到高祖驾崩，丧事保密未宣布。炀帝在陵前引荐长孙晟，委任他内衙宿卫，掌管门禁事务，当天受任左领军将军。遇到杨亮造反，炀帝下敕令长孙晟以本官任相州刺史，征发山东兵马，与李雄等人共同筹划平定。长孙晟推辞说，臣的儿子刑部如今在叛逆之地，忽然蒙受此任，心中不安。炀帝说，你勤勉忠诚，朕都知道。如今相州这个地方本是齐都，人情风俗浮薄，容易骚动，如果发生变乱，贼势就会扩张，考虑镇守此地非你不可。你深切体国，终究不会因儿子损害大义，所以委任你，你不要推辞。于是派他去据守相州。杨亮败亡后追回，改任五位将军。大业三年，炀帝巡幸榆林，打算出塞，陈列军队炫耀武力，途经突厥境内前往涿郡。又担心冉干惊恐，先派长孙晟前往宣谕旨意，说明皇帝的意思。冉干听从了，于是召集所属各部西、袭、侍卫等部落的几十名酋长都聚集起来。长孙晟看到牙帐中杂草丛生，想让冉干亲自除草，向各部落显示威严和敬重，就指着帐前的草说，这草根很香。冉干马上闻了闻说，一点也不香。长孙晟说，天子巡幸所到之处，诸侯要亲自洒扫，清除玉露，以表示最恭敬之心。如今牙帐中荒芜杂乱，我以为这是留香草呢。冉干于是醒悟说，奴有罪，奴的骨肉都是天子所赐，能够效劳出力，怎么敢推辞？只是因为边人不懂法度，全靠将军恩德教导，将军的恩惠是奴的幸运。于是拔出佩刀亲自割草，他的显贵和各部争先效仿。于是从榆林北境直到冉干的牙帐，又向东道达济，长3000里，宽100步，全国都服役来开通御道。炀帝得知长孙晟的计策，更加赞赏他，后来授任淮阳太守，为副任右任右骁卫将军。大业五年去世，时年58岁。炀帝深深哀悼惋惜，赏赐的铸葬财物非常丰厚。后来突厥围困雁门，炀帝叹息说，假使长孙晟还在，不会让匈奴闹到这个地步。长孙晟喜好奇迹，追求功名，生性极为孝顺，守丧期间哀回鼓励，被朝廷世人称赞。贞观年间追赠司空，上柱国，齐国公，谥号县。 小儿子长孙无忌继承爵位，他的长子长孙刑部也多有谋略，有父亲的风范，从家中征召出来任汉王杨亮的库珍，很受亲近。后来杨亮在滨州造反，率众向南抵抗官军，于是刘长孙刑部守城，长孙刑部便与窦如玉等人关闭城门抗拒杨亮，城陷遇害。次子长孙恒安因兄长的功劳受任阴阳郎将。使臣说，长孙氏从代北而来，来到经洛，门第传承中鼎，家族世保山河，汉代八王无法比拟他们的丰功伟绩，张氏七代不能比况他们的累世荣光。长孙懒独善雄辩，长孙赤早年就称爽快俊逸，都掌管礼阁，统领军队，济公且侯，文武传承不衰。长孙胜资质英武，兼有奇谋，因机应变，怀柔容仪，使他们倾巢尽落，屈膝叩首，边塞绝无见使之患，魏桥有单于来拜，恩惠刘伯边塞，功勋光耀王府，保持绝路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